Open Techer.
比如现在此时此刻像微软的 Xamarin 的这个整个大框架，包括Musical.ly 斗鱼这些大的项目都在用我做过的一些项目。做的最有意思的一个我觉得是把 Easing Function 这个功能集成到了安卓里面。我觉得开源有时候跟艺术家很像，就是白天你写的代码不一定是你最喜欢写的那些，对，然后他晚上回去写很多代码才是最喜欢写的，就跟很多艺术家白天在画商业的画作，但晚上的时候都会为自己画画。对，首先要判断这是个澡盆子还是一个汪洋大海，然后再接下来再看他游泳的技术到底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这个开源项目的一个判断的框架。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开源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明爱。在这里你既能听到开源老兵们的谆谆经验之谈，也能遇见开源圈里的闪烁星星，了解他们如何原力崛起。我们开怀畅聊，说项目的一二三，也聊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这里就是大话开源，新的一季，新的期待，新的惊喜哦。很开心，今天算是我们栏目开播以来第一次请到资本圈的朋友，来从投资人视角谈谈开源，谈谈他们所青睐的开源项目。而且我们今天请到的其实算是在程序员圈里面非常非常早就出道而且很受欢迎的一位代码高手，后面才转型做的投资人。他早期还开发过像 AppleMemo、 AnimeTaste 的明星的 APP 项目，然后现在在 GitHub 上面还是有着将近 2.4 万的粉丝，同时还收获了 4.5 万多的 star 数。没错，我们请到的就是代码家。在他之前还创办过像程序员社区掘金网站，之前也有在丰瑞资本深造过，然后目前是在真格基金投资早期项目，然后也是做到了 VP 的级别。技术人的背景其实也让家家对开源有着他的一些独到的见解，那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代码家的开源世界，了解他的洞察和开源故事。首先请慧文先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叫林慧文，然后 GitHub ID 是代码家，我现在工作是在真格基金做早期投资，然后我之前的时候在 GitHub 上做过一些开源的移动端的 UI UX 的项目。
要不首先请慧文简单聊聊你和开源的故事。
我最早接触开源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 GitHub 刚进中国没多久，然后看到社区里有一些人在做开源相关的项目，然后那会儿就非常非常感觉很有意思，然后就那会儿的时候也刚开始接触安卓 1.5 1.6 特别早期的一个版本 HTC 的机器，然后刚开始接触安卓开发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安卓的 UI UX 实在做得太迟钝难看，相比当时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的动画效果，后来就在安卓 1.5 1.6 的基础上尝试着去做一些开源的 UI UX 的组件。对，后来慢慢的坚持了几年以后，一直做到研究生阶段，像后来比如现在此时此刻像微软的 Xamarin 的这个整个大框架，包括Musical.ly 斗鱼这些大的项目都在用我目前做过的一些项目。做的最有意思的一个我觉得是就做把 Easing Function 这个功能集成到了安卓里面，因为 Easing Function 其实做很多前端开发的人会经常用到，它其实会让整个动画的效果变得非常平滑，但安卓上的动画效果最早是非常机械的，没有任何的手感可言，然后我就把整个 Easing Function 重新在安卓里面做了一次实现和还原，然后确保说所有的用户能感受到 UI UX 带来的交互魅力。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开发，因为早期的安卓开发者其实在社区里并不多，对，所以我接触的又比较早。
你自己做了确实不少一些项目，从你的角度去看待开源的话，你觉得开源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开源是一种表达自己的一个平台，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创新的一个平台，同时它又是一种组织架构，这种组织架构其实就是在汇集全球人的智力，对，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完成一个目标的一个平台。
那话说你之前做自己的开源项目的时候，你有体验过这种感觉吗？
体验过， 因为我当时读研究生的时候，基本上是从早上到晚上都在维护开源项目，可能早上5、6点起到晚上11、12点熄灯，对吧？然后基本上都是各个公司发来的一些，比如在微信里或者在这个issue里面发来的一些问题，然后每天都在帮大家解答问题。对，然后看到这个一个流行的产品用到你的开源项目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激动的一个时刻。然后还从这个开源项目上收到了很多海外的公司的 offer。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一个年轻人做了一个项目，还在上学，有没有机会把他招进来，这种想法很多，很多也是国外的大厂，对，这个就比较幸运。在那个时间点，其实这种机会还是挺明显，但这个阶段就少很多可能。
如果说从你的角度去看的话，或者说在你的观察下来，你觉得说国内这样子一个开源风气或者说开源文化，它在从2013年也好，或者说从你上大学是大三对吧，
对，
当时到现在，你觉得说有什么变化吗？你所感受到的变化。
就我觉得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个多的背后其实更多的是商业的参与者更越来越多。就比如说一个公司雇佣人去做开发，然后参与开源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国内的参与者在变多，但这个参与者背后其实很多都代表了一个公司而不是代表个人。对，我觉得比较好，未来可能会越来越走到一个更好的状态上，就是越来越多的个人发挥自己的智力，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做更多更酷的开源项目，这然后慢慢的把它演化成一个商业公司，这是我觉得可能更好的一个路径。这个我觉得就很像这个艺术家，我觉得开源有时候跟艺术家很像，就是白天你写的代码不一定是你最喜欢写的那些，对，然后他晚上回去做的很多的写很多代码才是最喜欢写的，就跟很多艺术家白天在做画商业的画作，但晚上的时候都会为自己画画。
刚刚已经提及应用层 versus infra 层的开源项目的一个不同，更多人会选择去做一个 infra 层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可能偏应用层。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看待目前国内重 infra 开源投资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分歧？
我觉得从我做投资以来，我也一直关注开源商业化这个事情，然后我也认真梳理了一下美国这个做到上市的一些 infra 侧的公司，然后大家可以梳理一下，就比如说在 DB Engine 上有几千款的数据库，但真正能做到上市，就比如说我们来梳理最早做 Oracle 做 DB 做数据库的时候，再到后来 MySQL 的出现，再到 Teradata、MongoDB、Cloudera、Elasticsearch 这然后 Confluent。这个 Snowflake 未来上市 Databricks 这些企业，就我们把它时间线拉开，就 Oracle 遇到了一个这个信息的彻底的数字化的一个过程，它是第一个做出关系型数据库的企业，然后再到后来 MySQL 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候，它又是第一个能够提供价格合理开源的一个方案，然后再到后来这个数据仓库 Teradata, 再到后来这个数据量越来越多，大家有检索需求的时候有了 Elasticsearch, 再到后来的数据这个 key value 的数据库 MongoDB, 然后再到后来的AP 数据库这个 Snowflake, Databricks 这些企业等等，就这么多的 DB Engine 上那么多的数据库做到上市的其实屈指可数。但这些企业的特征是他们都在某一个大的机遇起来之前，他们成为了社区里的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但再回头来看后来很多的这个想要比他们 performance 做提升的这些数据库，比如 Postgres、 MariaDB 等等一大堆数据库，其实到今天也很难做到上市这个体量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 infra 侧投资特别关键一点，就是你必须得赶在某个时代开始的时候选中了一个投中了一个这个时代开始的时候的领先者。对，只有这些企业才能够做到很大的体量，其他的跟随者其实即便性能比它好50%-60%也很难做到很大。我觉得国内的很多 infra 侧的开源项目其实更多的是追随者， 对，就是彻底的革新者是比较少。对，所以这是我对现在开源投资现状的一个担忧。对，我觉得国内很多团队其实可以尝试着应用侧的开源。
Infra 创业的一个春天到了。
对，我觉得未来我会参考一个指标，就是说有没有一款产品，海外的团队能够迫切到，这个你产品不完备的时候，我都要用你。对，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因为国内很多团队还是在以营销来获取用户的一个阶段，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迹象。对，就比如说搞直播啊，搞各种东西，那我觉得好的开源项目就像 Unreal 的游戏引擎一样，它会自传播，这个开发者就开源本身就是具有很强网络效应的一件事情，如果在这个网络效应之上你的产品还不能传播到各个开发者耳边的话，那这个背后也是一定是有问题的。有时候问题发生了，但不一定会有团队留意得到。对，就比如 HashiCorp 这个公司，它解决的问题其实都是很多团队每天都在重复推演、重复这个做的一些事情，只不过他们把它做成一个开源的公司。对，而且现在马上要上市。对，所以我觉得，去评估这个不一定那么明显或者容易。对。
虽然有一些也还是 PLG 模式，但是他也会做产品相关的一些营销。你觉得说像这种的话，他还是会属于你所谓的那种就是重营销的公司吗？
我觉得营销是必不可缺的，在这个时代里，就是如果你的营销成本长期降不下来是有问题的，就是软件要做出一定的编，就最终是要努力的把编辑成本降下来。对，如果你的营销成本不断的在上升来获取客户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尤其在开源里。就我觉得我们做投资希望能投到上市的公司，而不是投到某一阶段发展很好的公司。然后真正能做到上市的一定是有很大创新的公司，对，而不是现在很多脚手架类的产品，或者像胶水一样把几个产品粘在一起的产品。我觉得最好的infra 侧或者开源的商业模式一定是伴随着企业的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就你服务的企业的收入增长而增长。就比如说像Confluent Cloud、 MongoDB Cloud 这些，它能够帮你去智能的托管你的企业的数据，那你的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你就势必要给他们支付更多的这个费用，然后这开源公司也能产生更多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类。另外一类类似于 GitLab 的，按你企业雇佣的程序员的人数来收钱，所以你一个企业做得越来越大，其实你要向开源公司支付的金额也就越来越多，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健康的一些商业模式。然后不健康的一些商业模式就是纯粹的卖单独的 license， 对，这种其实很容易有比较低的天花板和这个竞争出现。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竞争来源于迁移成本变低，如果你的所有的数据都托管在 MongoDB Cloud、 Confluent Cloud 上的话，你的迁移成本会非常非常高，以至于当后来的竞争者进来的时候会发现挑战你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大量企业已经放了大量的数据在你的云上。对，包括像 Snowflake 这样的公司就发展得非常的好。然后 Snowflake 这个我觉得额外可以多说一点，就是它还有一些商业模式是打造 marketplace， 虽然它不是一个开源的产品，但我觉得很多开源的公司是可以借鉴的。就是说如果你在服务更多的客户中产生了更大量的数据，能不能让这些数据交易起来，能不能帮助这些以前做数据分析的人减少他们的数据这个获取的成本等等。我觉得打造一个更好更全面的生态会是未来开源商业里面很有潜力的一部分。对对，我觉得更为主流的一定还是托管，就是把它整个数据接管走，因为这样能够建立更高的壁垒，然后企业会有更高的迁移成本，然后企业会有更强的持续付费的意愿。
传统来讲，很多一些软件产品都是 top down 的一种大项目机制嘛，然后 bottom up 这样子一个自下而上选用的一个机制，那你觉得说在你的判断来看，你觉得这两种机制有没有本质上的一个优劣区分呢？
我觉得 bottom up 这个模型肯定是非常好的，对于开源厂商来说， 但在国内这个阶段其实还是 top down 的模型会更多一些。然后我觉得短期之内也不能这个基于这个中国整个模型的一个范式的一个变化。对，所以我觉得开源厂商在其实可以不断的两头都试，因为不同领域可能在不同的商业上的打法是有差异的。就比如说非常非常 infra 侧的开源项目，可能 bottom up 更合适一些，因为你如果真的能够给企业去提升解决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或者提升大量的性能，那其实开发者会不断的向上级去申请去购买这个方案。但有的产业的这个软件其实更适合 top down， 你就比如说 BI 侧的一些项目，因为这个其实老板的需求很强烈，对吧？这个因为我记得在2010年到2015年之间，中国有很多团队做类 Slack 的工具在中国，但 Slack 但最后 Slack 所有类 Slack 的团队都没有跑出来，然后钉钉出来了。钉钉其实就很反，我觉得很反 bottom up 的这个一个模型的产品，但随时愿意去盯你一下，强行发一个推送告诉问你在哪儿，对吧？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为什么不回复，这个就是典型的 top down 的思维。但你看 Slack 和钉钉这个最终市场的选择还是中国的一个国情的主流的一个现状。
圈里面有些人会觉得说社区和商业化就是要非常纯粹的分开，你社区就是做社区，不要把商业化的东西给牵进来。然后有些人会觉得说社区是一个类似鱼塘，然后商业化的需要的时候就过来钓。然后还有一种说法是社区和商业化团队的关系很微妙，甚至就是把它比喻成社区这一端是农民把菜给种好，然后商业化团队呢是厨师，基于客户的一个需求去准备不同的一个菜肴。在你看来，一个本着商业化要跑通这样子一个目的的话，你会觉得说社区是必要的吗？
我觉得其实是相互配合的。对，因为其实它开源与不开源本质上都是在做产品，对，收集更多更有价值的用户的反馈，不论来自于前端的销售还是来自于社区里开发者的反馈，我觉得这俩应该是相互配合起来。就是这个产品需求做对，是一定投资人要有感觉。就社区可以做得很火热，但并没有商业前景的产品在开源社区里有很多。所以就比如我记得有一个项目叫专门帮你下载优酷、腾讯、YouTube 等等一大堆视频网站的这个视频的一个工具，它这个如果按有的投资人，就比如看医术、看 PR 这些，它非常非常火热，因为确实是 To C 的一个刚需。但这种产品最终没法变现，就没有办法做成一个商业化的产品。对，所以我觉得对投资人对产品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一定要有认知，然后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还是个小问题也要有感觉。对，就是首先要判断这是个澡盆子还是一个汪洋大海，然后再接下来再看它游泳的技术到底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这个开源项目的一个判断的框架。
我们现在很多开源项目它也会讲说要出海，他希望能够有国际化的一个贡献者的一个社区。我不知道你对于开源项目的一个国际化这一块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开源项目尤其是作为 infra 的开源项目，其实它没有必要强调出海这个事情，因为所有的代码天生就是出海，就是全球化的。如果我觉得强调出海这件事是额外是多余的，我觉得需求最重要，这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强调的。一个好的产品，海外的开发者一定是第一时间能用上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因为我知道大多数国内的这个海外运营团队真的是运营出身而不是技术出身，这个是我觉得不太好的一个现象。就比如说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觉得做得特别好的一个华人的开源项目叫 VUE、这个 Evan 就是非常强的一个个人开发者，然后他这个社区已经火热到很多开发者，就社区的开发者自愿的去办各种线下的 meetup， 自愿的去跟大家去布道。其实到他后来慢慢的就变成核心团队里去主导大的方向开发的一个核心灵魂人物，但很多的社区的活动都是由 community 的人来完成。对，我觉得 这个一个，但这个前提就是他做的产品真的很好，做的这个开源项目真的很好，对大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我觉得程序员是很有分享精神的一群人，对，如果这些人的这个动力都激活不了的话，那这个项目本身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
那我们再聊一聊社区的一个生态化。我们一方面有提到就是 upstream first，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如果说你的社区只是单个你自己一个社区，而没有跟上下游去做连接去做互动，那其实你的一个合作面也好就是比较狭窄嘛。那不知道您怎么去看待社区的一个生态化的一个合作？
我觉得社区生态化合作大多数的 infra 或者开源项目其实应该是中期和后期的事情，对，不应该是早期应该考虑的事情，对，所以中期后期是很有必要去做这个的，因为这样可以牢牢地把自己锁定在整个生态里，然后能够不断地渗透到更多的价值链里，但早期其实没必要做这个事情，对，早期我觉得就把一个点打透是最重要的。当然如果只是做工具链就 tooling 啊这些的生态，我觉得这些都是本职工作，都不应该叫生态。所谓生态我觉得会更像 GitHub 这种，对吧？ GitHub 做完工具做工具去解决公司里的代码协同，去做了社会化的广义的协同，然后做了一个生态的动作，就是做 GitHub Action，再接下游，下游接代码部署，代码产生了以后再做 A/B test， 做CI/CD， 它不断的开放自己 API， 让下游的这个生态的玩家都进来，然后这样的话你一个开发团队依赖 GitHub 的时候就依赖了很多其他的，依赖其他的时候就会偏向于用 GitHub， 我觉得这种才叫生态，而不是说我围绕这个做一大堆工具链，对吧？那个我觉得是本职工作。而且海外很多团队其实也，我觉得很多海外开源团队也没有做一大堆所谓生态的事情，对，就是他们就在做核心，然后让一些开发者帮忙做工具链，对吧？或者有一些自愿的第三方厂商去做工具链就结束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话开源访谈节目，欢迎关注留言并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哦，添加小助手微信 OpenTacker007 即刻加入听友群，快来遇见更多同道中人。
整个的一个开源生态如果说想要做更好，现在或者说未来更多是需要哪一类的人才？
我觉得需要基本功更扎实的人才，就是在代码层面，在操作系统层面，在数据库层面，对，就在 infra 侧更扎实的这个科班出身的人。哎，其实你像第一代 infra 的创业很多也是在大厂里训练出来，但其实如果能在学校里就培养更多对底层更扎实的这个科班的人才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未来开源会更有价值。对，就是有很多写应用的开发者，对吧？写前端写之类的，但科班我觉得就是对底层，就是编程世界里有变的有不变的，对吧？变的可能是每几年会有一个新的编程语言，但不变的都是底层的计算机体系结构，这个离散数学概率论这些东西。对，我觉得越来越多的科班出身的对基本功很扎实的人才会对中国未来开源做出巨大的贡献嘛？这是我的观点。其实整体上来看，国外的开发者至少从从业经验上来说是比国内的开发者要从业经验时间长的，对吧？你看中国没有一个流行的操作系统，但海外有很多这个大胡子老头写了一辈子操作系统的。对，我觉得这都是经验层面的，然后也是积累的这个能力。Salesforce 诞生在美国，这个 SAP 诞生在德国，就是因为德国的制造业发达。Salesforce 诞生在美国，就是因为美国企业率先全球化。但你看中国其实也有的 SaaS 是非常非常流行的，收入很好的，就比如说像广联达、 名媛云这些地产类的 SaaS， 地产类的企业服务的软件非常流行在国内。也就是一个你这个国家某个产业发达，一定带动了你产业的infra 的发展，一定带动了你整个产业的人才的密度的提升。然后我觉得中国在更早之前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个先决的条件，但现在处在一个追赶的态势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竞争的状态，是一个国力的某个阶段的一个状态。不可否认的说，国外的某些国家国力发展比我们更强，发展的更快，所以他们先遇到了问题，然后这些有经验的程序员去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已。所以我觉得创新性是首先你要遇到这个需求。就你看为什么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很多都去过海外，比如李彦宏、马云也是去了海外以后有了转折才回来做了阿里巴巴嘛。就很多第一代互联网去海外以后学到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时光机理论，把海外的这个未来的形态搬到中国来。所以我觉得企业服务软件包括开源其实都是类似的问题。
从你们的层面，你们是想要找到更好的项目，比如说它是能够上市的。那如果说从我们的层面，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遇到合适的投资人。在你看来，就是对于开源公司的一个商业化以及说它的一个融资，
我觉得融资就是融到越来越多的钱就好，融到最多的钱就好，就不用太在意投资人怎么想。其实这个跟我想法其实是背离的，但我觉得这是创业公司应该做的事情，就积累大量的现金在里头。尤其是做开源是一个因为我觉得公司永续经营就是要保证好的现金流。保证好的现金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己非常赚钱，另外一部分就是不断的融钱。但我觉得这个阶段在国内想要自己赚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对于开源产业来说，所以融到最多的钱是最重要的。
整个生态想要做得更好，那我们有政策层面，有经济层面，有文化层面，有法治层面，那还有人才教育。如果有这样子一个 priority 的话，你会怎样去排列呢？
其实现在中国这个政策其实都比较友好，因为我看前两天就是一周前刚发的一个报告说，科创板和创业板会开放软件类企业的上市的标准，就是让软件类企业能够退出，就整个包括创业团队包括投资机构都能够在上市的这个市场里退出。这个是个很好的迹象，因为只有资本不断的投入，这个产业才能够发展起来。其实很像中国的半导体，为什么全球很多国家的半导体发展不起来呢？是因为一旦这个半导体领域你只有做到了第一，你比第二又便宜，性能还好，以至于第二根本没有人买。那打破这个僵局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国家来购买本国产生的半导体产品。对，你回溯历史，就是韩国当年为了发展整个半导体产业，挖了大量的日本的工程师，把他们全家都这个邀请到韩国去住，然后发了好多倍的工资，送房子之类的。然后韩国还着重强调说，某些国内的企业必须要用本国生产的内存芯片。然后中国现在也进入到这个状态上，这就是国产替代的核心逻辑，其实就在帮助中国的民营企业有持续的良好的现金流，即便他们可能性能比海外的产品要差一些，成本比海外的产品要高一些，但这是发展的必经阶段。对，必须要经历过这个阵痛才能够这个培养起来中国的下一代的半导体的公司，要不然这个产业就彻底的被海外垄断掉了。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叫林慧文，然后 GitHub ID 是代码家，我现在工作是在真格基金做早期投资，然后我之前的时候在 GitHub 上做过一些开源的移动端的 UI UX 的项目。
一句话一直激励着你，或者说有一句话反正对你还蛮刻骨铭心的？
我自己是满足好奇心，就这几个字对我来说是最重要。也没有一个格言专门讲这个，但我自己是这么驱动自己。
分享一本书。
对，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多的书有三本。第一本书是《世界是平的》，第二本书是李开复的 给学生们的信，然后第三本是硅谷百年史，就讲整个硅谷从有半导体有二极管以来一直发展到今天整个历程。对，这三本书还是比较激励我。
活到现在，你觉得说有哪一个时刻或者说经历了某一件事情之后你觉得自己成长了？
我觉得是做投资，就是转型做投资的这个过程。对，因为以前就我觉得我有很重的技术人的思维，就看到一个产品，看到一个团队，就总是会想评估他们的技术水平到底怎么样，这个实现这个产品的技术难度怎么样。但转到做投资以后，其实慢慢的开始把技术的放大镜去掉，然后开始综合的去评估一个产品，一个项目，一个团队，对，会有一个更客观的视角。对，因为我觉得这肯定也是很多技术人的一个通病嘛，就是把技术的权重拉得很高，对，把商业，把团队，把股权等等很多事情，这个权重降得很低，我觉得这是很不科学。对，所以我觉得做投资是我人生很关键的一个转型。
你曾经付诸实现过的最疯狂的想法？
转型。对，因为我之前觉得我会写一辈子代码，对，写到这个写不动为止，但后来这个突如其来的转型我觉得还是很疯狂。其实我觉得就是之前做的事情都太小，以至于我想去投资机构里学习一下，但学着学着就之前的老板就问，哎，你要不要试试投资，然后我就试了一下。其实前面阶段都是很迷茫的，因为迷茫到说你每天醒来都会不知道这个决定是不是对的啊，每天都在处在后悔和犹豫的然后的这个边缘上，犹豫要不要再往前再试一试，对吧？因为那会儿也没有出任何投资的成果。后悔是这个我不断的，这个是反正是个很痛苦的过程。然后这个我的工资也就腰斩再腰斩，当然有的是这个两次腰斩都是我自己去申请的，因为我觉得我做技术的工资其实是还不错的，但我觉得做投资真的是一窍不通，但是又拿着技术的工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主动跟老板申请去腰斩了一次，发现还不够，这个又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还不行，又腰斩了一次，所以整个经历还是挺曲折的。但慢慢领悟到投资的一些乐趣以后，下一个经历其实也是我人生很有价值的一个经历，就是尝试着把传统的投资和自己对技术的理解结合起来。结合起来以后，你会发现以前所有学过的所有东西都没有白费，因为早期的时候后悔的一部分就是，哇，我学那么多年的代码，是不是这些东西都要浪费掉？辛辛苦苦积累的东西是不是一点用都没有？但后来结合起来以后发现心态一下好了很多。然后我觉得第三阶段的一个收获，或者我觉得想法，其实就是旅行，就践行了去评估人和事情，人和人背后的团队以及这个团队想要做的事情，去尝试着去把这些结合起来，又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段经历吧。说不上疯狂，但是很有意思。
那如果说接下来还有大半辈子，你觉得说还想要做什么？尤其是这件事如果说没做，你觉得这一辈子白活了？
就我现在不会这么去想这些问题啊。以前的时候我会经常规划自己，因为我在真格其实也遇到过很多很优秀的学生，把自己都规划得非常非常清楚啊。但我慢慢的现在更多的是顺其自然，就自己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上，自己要一定要有感知，在这个状态下去做选择，对我来说是只要是当前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和最匹配自己状态的选择，对我来说就是对的。对，所以我以前可能会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我现在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一个特别说我一定要干什么，而是我不断的把现在的这个局部的最优解出来，然后不断的去在局部最优里寻找全局最优，这是我的一个处事的哲学。但更早的时候我可能一上来就希望能找一个全局最优的。
如果下一刻你会面临死亡的话，你会首先想到什么，或者说你会想要做什么？
下一刻就面临死亡的话，我想陪在小朋友和家里人旁边， 哎，这个人性吧，啊，就我肯定不会死在职场上，希望是，嗯。
那如果说谈到职场，年轻一代，你会给他们哪些职场建议？
我觉得去抓年轻人最喜欢的东西，往往都是最有机会的东西。我觉得我从投资里学到的，就是说和年轻人待在一起，往往投资机会是最多的。不论投资企业还是投资自己，都是机会最多的。认识最优秀的人，一起共事也罢，一起创业也罢，啊，一起做一个开源项目也罢，往往都是代表未来的一些东西。
因为你毕竟是投资人，你会觉得说一家创业公司的 CEO 他应该具有哪些品质？
创业公司的 CEO， 其实像我们复盘这个好的创业公司 CEO 来看，其实很多创业公司 CEO 他到早期的时候，对方向的判断，对事情的判断，或者在认知上一定要超越同龄人，就超越同龄人最重要。然后在中期的话，其实招到优秀的人，让公司保持好的现金流是最重要的，不论是融资还是让产品卖的好价钱卖给大多数人。然后我觉得好的 CEO 再抽象一层来看，就是学习能力，他有足够强的学习能力，足够谦虚的去向周围所有优秀的人学习是最重要的。
你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你在 B 站上面还有 YouTube 上面也分享了很多投资的一些视频嘛？就我不知道说当时你只是算是一时兴起呢，还是说你其实也是想某种程度上，或者说在某个时刻也想要成为那种知识网红？
其实没有，因为很多事情是尝试，对，因为这也是我一直学习的一个方法论嘛，就是我一上来不会否认所有东西的价值，我都愿意去体验一下。因为像 YouTube 上和B 站上做视频，去做投资相关的视频，纯粹是因为那会儿是首先是疫情不让出门，其次是 B 站当时有个很火的视频叫后浪，然后我就很想体验一下 B 站，然后就自己做视频每天去做，对，但后来很快中断，因为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对，所以我很多时候都会体验一下，如果这个适合我，我会持续的做。后来发现写博客才是最适合我的，我就不断写博客，虽然这个东西看起来已经很不酷了，对吧？但我觉得适合我的我都会坚持下来，不适合我的我就会体验后把它放弃掉。像知乎其实肯定做影响力能做得更多，对吧？因为本来用户就很多，但我确实不太喜欢去回答那些问题，所以还是写博客比较适合我。我也不是为了追求这个粉丝的体量啊之类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所以你更注重自我的话不太会在意，就是你更愿意说我不断的看看我之前写了什么，我这中间发生了哪些变化然后来提升自己，而不是说我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品牌，对吧？这样其实是不是注重自我，而是注重品牌本身，看你享受哪个过程吧。有的人就喜欢涨，其实本质上喜欢涨粉，然后去长期去做，把它做成一个营销的事情，对。然后但有的人也以这个为生，对吧？就要靠这个来赚钱，但我觉得我有更纯粹的动机去分享，但我没有更强的动机去把它做成一个生意。我觉得我认识一些技术特别好的，他其实都是把职业生涯包括自己的生活过成一种无限游戏，就每天从自己的身上去找问题去提升自己。我觉得有限游戏就是那种类似于两个球队踢球，对吧？一定要随时盯着对手，然后对手怎么打我就要针对性的打法，这是有限游戏，因为它在90分钟后就结束了。但人生其实我觉得是个无限游戏，就是你每天只要今天的进步比昨天多一些在这个复利下自己会越来越强。所以我写博客其实更多的把它当做一个无限游戏的自省的或者自我剖析的或者这个总结观点的一个平台吧，所以也没有那么强的动机说一定要让别人看到。当然我个人更倾向于匠人的这种思路啊，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做到非常好，然后做到行业的头部，我觉得这个是我倾向。
谢谢佳佳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确实能够看出佳佳是好奇心贼重的一个人，很喜欢各种尝试和体验，然后 再找到自己的那个 sweet spot。 如果大家上他的个人博客网站直接搜索代码家就能够找到，你可以看到佳佳给自己贴的很多标签，比如说像口袋妖怪迷、暴雪脑残粉等等，其实就可见一斑。他看待整个世界的一个视角本身也确实比较多元，当然这可能也和他做投资以来给他开拓了视野，也是这一段经历也是有着一些联系的。因为佳佳确实有提到做投资之后他对技术的一个价值的看待会更加的客观。如果大家对他从技术人转行做投资的这一段经历很感兴趣，想要更深入了解的也可以上他的网站。如果听众朋友当中目前在做开源项目，或者说之后有做开源创业想法的一些伙伴确实也可以再多多琢磨佳佳所给到的建议。比如说像早期的时候你找对方向真的很重要这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决定你的天花板所在，再者你的商业模式设计的是不是足够的 smart 是不是也能够真的随着客户的一个体量的增长而增长，这很大程度上也能决定了你公司的一个盈利的情况。再者你的团队搭建是不是足够的完善，整个人才梯队的构建哪些板块还需要去补齐，当然现金流也很重要，不管你是融资融到钱还是自己造血能力也很强，总之保持健康的现金流也能够维系你公司更持久的一个发展。单就职场发展来讲，佳佳个人的经历也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比如说像是不设限，没有条件的可以给自己创造条件，同时也要非常懂得去抓住那些机遇。再者其实投资自己再怎么多也不为过，也可以多去学习和了解新鲜好玩的那些事物，多和年轻的一代待在一起。如果对自己职业发展有更多抱负的朋友也可以考虑去到人才密度更高的一些领域或者公司和他们一起共事，或许你的整个职业经历也能够上升到更高的一个台阶。当然从整个人生更大的维度来讲我们也需要时刻的去感知自己所处的状态找到适配自己当下状态的事情，顺其自然，有的时候不那么的结果导向反而能够让你更加的享受这个过程，而且还能够拥有更好的结果。毕竟我们本身就是在过着无限的游戏，每天不断提升自己，有一点进步其实本身也是朝着更好的一个方向在发展着。行，那我们今天的分享也就到此结束，有任何想法或者反馈的朋友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者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和我们来一起互动。有正在从事开源创业项目的伙伴也欢迎联系我们，我们也希望能够采集到你们的声音和故事，让更多的伙伴受到启发。那我们就下期再会。
本期的大话开源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也期待您在节目后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只需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号 OpenTaker007 备注开源，就能和更多小伙伴切磋武艺了。也欢迎大家关注 OpenTaker 开源星系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解锁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